跟住我哋会有一段讲道嘅时间，讲题系基督帅领。我哋有请范建邦牧师。
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唔知道大家中唔中意睇呢本啊，即系中国古典嘅名著啊，《三国演义》。嗱，《三国演义》系中国古代长篇小说咧，系四大名著之一。我后生嘅时候好中意睇啊，咁当然而家有机会都睇，不过冇时间睇，点解啫啊？咁咧就真系爱不释手嘅。对小说当中大部分嘅人物同埋故事嘅情节咧，都系好熟悉，好熟悉。比如啊，大家知啦，刘关张啊，三个异姓兄弟喺桃园结义啦，三英战吕布啦，诸葛亮三气周瑜，曹操败走华容道啊，哇，一扎扎故事咧就可以咧就随口咧都讲得出。我曾经前一排咧喺 MyTV Super 咧，就你知啦，而家有好多啲片喺嗰度可以播睇到啦咁。咁我睇翻大陆拍摄嘅长篇电视剧集《三国志》啊，咁咧睇完之后咧，觉得而家大陆咧就拍呢啲嘅古装电视剧集咧，真系好肯落重本啊！哇，唔单止对剧中人物个神情个刻画咧，真系好犀利，而且对古代战争嗰种嘅场面，万马奔腾咧，哇，使到观众咧好似身处现场一种嘅情况咧，即系效果咧真系好唔错吓，几好嘅。嗱，我哋睇到喺古代战争里边，军队里边每一个嘅将士都必须要严格系遵守呢个纪律，甚至咧要绝对嘅服从将令。正所谓军令如山倒，系咪？嗱，当元帅令旗一挥嘅时候，全军将士就要冲锋陷阵，死而后已。而主将元帅咧，唔系呢后边嘅，你知帅旗去到边度？哇！士气咧，嗰地方嘅士气咧就大增。特别咧，当战况危急嘅时候，只要个元帅出现喺边度，嗰度嘅士气咧就令到咧整个战局咧系峰回路转，反败为胜啊！嗱，所以睇到主将元帅嘅带领临在，系决定一场战争好重要嘅因素。而全军嘅将士绝对服从主将元帅嘅指挥号令，亦都系起到好决定性嘅作用。嗱，我哋经常讲，全福音工作系一场嘅属灵嘅征战，带领我哋打呢场仗嘅主帅就系耶稣基督。我哋每一个人都被称为基督嘅精兵，而敌对嘅一方就系魔鬼撒旦军。换句说话嚟讲，呢场属灵嘅战争系指正义同埋邪恶之间嘅征战。如果我哋要喺呢场属灵征战里面能够攞到胜利嘅话，除咗我哋要承认耶稣基督系我哋生命嘅主将元帅之外，我哋都要紧紧嘅跟随呢位主帅嘅脚踪，亦就话我哋要信服基督嘅带领，我哋先能够攞得呢场属灵战争嘅胜利。我谂在座当中大多数嘅弟兄姊妹都会话，哎呀，呢啲信仰大道理我听过好多啦，甚至我都识讲添啦咁。但问题喺现实生活里面，究竟基督点样去带领我哋呢？我哋又点样先可以跟得上基督嘅脚踪呢？嗱，呢个喺基督嘅带领底下，要打赢呢场属灵嘅征战呢咁。今日就想藉着几段嘅经文，同大家探讨一个主题，就是基督帅领。首先是第一个问题，基督怎样去带领我们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意思就是说，耶稣藉着他的生命，是将怎样得到真理和通往天国的道路指示了给我们。另外有一种讲法，就是耶稣本身就是那条通往天国使人得到真理和生命的道路来的，就是耶稣本身就是那条道路。但耶稣并不是单单将条路指给我们看，然后你说你们行过去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其实耶稣只是一个导游， 吧，我们去旅行呢最紧要跟着导游带他们周围去。啊、我们上个礼拜星期一至星期四呢是我和长青时工里面呢有二十几个的长者呢一起去台南去垦丁高雄四日游。啊、去到每一个地方导游呢很多时候都是说、啊、你们去到这个旅游点你们跟着点行点点点行，我们约回时间几点钟回来这里等你就可以了，是不是去旅行多数都是这样的，是吧，导游多数都是这样的。啊、作为旅客我们这样听到好自由 好受落啦，是不是、啊、给我们好自由，给我们喜欢点行点行，按钟数回来就得了。但有些时候去到这旅游点那导游说我陪你一起行，去到那些地方我指给你看哪里有什么特色的地方，那你是不是很开心啊？开心的嘛，你走慢有些东西看，有些景色你不懂看的嘛，是不是，一嚿石咪一嚿石咯，但系嗰嚿石里边有啲乾坤，有啲嘢嘅话咧，佢讲一讲俾你听咧，又好唔同噶啦，系嘛？咁咧你就好更加开心。嗱、啊，所以如果耶稣只系好似一个导游咁指条路，我叫我哋自己行嘅话咧，我哋直接嘅反应就话吓咁都得啊，更何况要甘心乐意嘅去跟从佢，信服佢嘅带领咧？但系我哋所信嘅耶稣基督唔系咁样，佢系用佢宝贵嘅生命你去指引我哋，根据四福音里面的记载，尤其在马太福音书的第五章到第七章里面，耶稣用了很大的篇幅去教导跟从他的人怎样才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怎样才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上两个礼拜我们安素堂在卫理园有读经营，读经营里面最主要的经文就是看这段经文了，是吧，第五至七章是登山宝训这里里面。所以呢有后来有学者呢就将这几章的经文呢称为登山宝训。而今天读出的路加福音书第六章二十到三十一节里面其实是登山宝训的另一个版本来的。马太福音书是一个版本，路加福音书是另外一个版本，不过马太福音书的作者用的是平铺直叙的方法，但是路加福音书的作者呢就是以正反两方面的辩证的方法呢来到演绎的。嗱，请我们大家一起看看路加福音书第六章二十节到廿一节和廿四到廿五节里面，嗱，很明显的这里是用了正反两方面的手法来到去讲什么叫福，什么叫祸，是吧，指得很清楚给我们。首先我们看二十节里面说，贫穷的人有福了，因为上帝的国是你们的。反方又怎样呢？祸又怎样呢？就是你们富足的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已经受过安慰，是吧。这里有福，贫穷的人有福的，这个是富足的人是有祸的。咦，那是不是今天我哋个个都追求多啲银纸多啲钱，有间好啲嘅屋住㗎嘛，係咪咁係咪咁富足就有祸呢？咁其实耶稣当然讲嘅唔係话钱银呢个，而係你心灵啊，你心灵里面如果你係贫穷嘅饥渴无义嘅肯去追求呢个嘅上帝真理嘅，你嘅就係有福嘅，因为上帝国你追求嘅先求上帝国你嘅义一切就被你，是吧，这里呢。但富足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骄傲。一样样都认为自己掂晒的人呢其实他是有祸的。因为你在钱银的上面得到安慰，但是你的心灵里面呢他是贫穷的。是吧，一个很明显的对比的。跟着有一节，现在饥饿的人有福了。跟着祸的方面就是你们饱足的人有福了。又有祸了。是吧，一个很明显的一个对比。跟着说现在哭泣的人有福了，跟着这边祸方就是要不欢笑的人有祸了。耶稣很清楚的将到怎样人怎样是得到福气的地方，怎样是有祸的地方呢，是讲出来。当然透过这个表，耶稣很清楚的将得福和有祸的分别告诉我们，给我们作出抉择。但是这个其实这里记载的只是圣经里面其中一小部分来的，而上帝更加藉着整本的圣经是将我们人怎样得到福怎样有祸的方法呢告诉我们，以我们去拣选我们行走的道路，然后带领我们行这条正路。刚才读出的第一段的经文就是、这个的《申命记》第三十章十五到二十节，就是摩西给以色列人一个很重要的抉择来的。当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隶的时候，因为他们要做苦工受欺压，于是他们向上帝去发出呼求， 期望上帝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上帝就拣选差派摩西去解救他们，将他们带出这个埃及，并且上帝藉着摩西施行各种的神迹奇事，使他们脱离埃及这个为奴之地，得到自由的身份。但是在旷野的时候，旷野那个时候是没有粮没有水那种艰苦生活，使到以色列人心里面很多的怨愤，他们不断地去责备摩西，他说我们当年在埃及虽然是奴隶，但我们仍然有番饭食，虽然我们是做事很辛苦，但我仍然是有瓦遮头的地方，但是在旷野这里什么都没有，又没有东西吃，又没有瓦遮头，早知道我不跟你出来了，是吧？上帝带我们出来做什么呢？这样好了，到他们终于经过四十年的漂流的生活，到了上帝所赐给以色列人一个应许之地，就是一个流奶与蜜之地。不过去到边缘的时候，其实摩西知道以色列人的心灵的软弱，更加知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将要面对很多的试探，很多的挑战，所以摩西再三情切恳切地去告诫以色列人。他说什么？他说看啊，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作见证，我已经将生死祸福陈明在你面前，你们要拣选生命，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是吧？嗱，俾人拣噶，我呢个信仰其实唔系逼我哋行噶，系俾我有自由意志，俾我哋去选择，俾我哋拣。后嚟摩西的接班人约书亚成为了以色列人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上帝更加的得到上帝亲自给他的祝福，因为上帝对他说，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当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不是上帝叫你们进去啦，不是，上帝说我必与你同在，是吧？当他们去到不同的地方的时候，上帝都是使到他们能够刚强壮胆。约书亚得到上帝所赐的力量，他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这块流奶与蜜之地，一起去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赐给他有勇气，赐给他们勇气和力量，帮助他们去驱除外敌，建立自己的家园。但是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之后，他们很快就被迦南地的民间宗教和文化思想去吸引了，他们选择侍奉上帝和敬拜巴力之间仍然是心猿意马，他们经常是做到很多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到了约书亚年纪老迈的时候，他召集以色列众支派的众长老和领袖来到他面前，先从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讲起，数算上帝怎样带领以色列人战胜各种艰难困苦的历史，然后告诉他们，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诚意侍奉他，除掉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埃及侍奉的神明，侍奉耶和华。如果你们认为侍奉耶和华不好，今日就可以拣选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灵呢，或是你们所住这地亚摩利亚人的神灵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嗱，这个又是一个拣选来的，是吧？他数算了上帝恩典历史之后，他给以色列人你们有一个很清楚的选择。不过约书亚很肯定话，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就很清楚的去表明要以色列人作出信仰上面一个很严肃的抉择，你们到底侍奉哪一个神呢？当时以色列众百姓都异口齐声地说，我们绝不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上帝。在这个时候他们很肯定地说他们侍奉耶和华上帝，他们在约书亚的见证底下再一次的与上帝去立约，重新制定律例典章。不过很快脆，人是很容易健忘的，很快脆就事与愿违。以色列人虽然劈神誓愿地说要接受上帝的带领，但是过了没多久， 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落在罪恶的网络里面，他们转了去，转了去敬拜巴力，行耶和华眼中为恶的事，最后是遭到亡国秘掳的下场。经过几百年的亡国生涯，以色列人虽然他们努力地寻求出路，但他们依然被罪恶势力所捆绑。在这个时候，上帝差派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降世为人，就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要将这个真理带给我们世人，使我们远离罪恶和黑暗，带领我们进入这个光明。翻翻转头讲路加福音书那里的教导，就话怎样得到上帝福气的方法，就实在是出人意表的。比如讲，这个世界大多数的人，特别那些坐在高位上面有权有势的人，都很喜欢人去跟他们擦鞋，是吧？讲好听的说话，所谓给他戴高帽啦。但耶稣却话给我们听，当人都话你们好的时候，你们是有祸了。留意这句说话，当人赞你好的时候，你是有祸的，你不是有福的。咁有人点解咁讲呢？咁嗱，我经常将呢个经文呢係化成我自己嘅口头禅讲呀。我就话任何一个人喺任何一个公司机构，总係有人鍾意你，有人唔鍾意你，啱唔啱先？冇理由个个鍾意你㗎，咁有人唔鍾意你㗎，係咪？嗱，当有人鍾意你嘅时候，赞你捧你嘅时候，你唔好松毛松翼，因为分分钟后面督你背脊，踢你两脚，是吗？但是当有人批评你的时候，都不要垂头丧气，因为逆耳忠言，被你批评的意见可能真的令你会做得更好，对不对？所以耶稣在这里讲，当人赞你好的时候，你们是有祸，意思就是我们要反省，我们是不是真的这么好呢？还有没有人对我们有其他的意见呢？我们呢要反省。当我们能够将耶稣的教导化成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面对各种挑战的动力的时候，耶稣基督就能够成为你生命里面的主，带领我们行过每一天，是吧？将经文化成你日常生活里面一种动力的时候，你就已经信服着基督的带领了。讲到这里，我们更加容易联想起新约圣经里面一个著名人物使徒保罗，他对怎样去信服基督的带领，就带给我们更加多精辟的教导，甚至都给我们有很好的榜样。保罗曾经这样讲，他说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为我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益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在我们人生会行的每一步，就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和工作里面能够是见证基督，等到人们在我们的言行举止上面都能够看到基督的样式，那么你就是一个乐于接受基督税领的人了。今天读出的第三段经文是选自哥林多后书第二章十四到十七节，其中第十四节里面这样说的，我就用和合本读，因为呢而家我哋通常都系和修本啦，系咪？我就觉得和合本呢段经文用咁嘅字眼呢更加清晰嘅。嗱，和合本就咁讲，佢话感谢上帝常遂领我们在基督里夸胜，并藉着我们在各处显扬那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保罗意思就话，一个得到基督遂领嘅人喺佢身上是会散发出基督的香气。一个人的身上怎样会散发基督的香气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金庸小说、武侠小说里面的《书剑恩仇录》，有没有看过？《书剑恩仇录》现在人比较少看了，我们那时真是爱不释手，即是金庸的小说本本都看过了了，我真的是坦白说。金庸小说《书剑恩仇录》里面呢有一位小姐，由于他从小就很喜欢鲜花，他不单止经常用花瓣泡制的浴池里面去沐浴，更加呢是喜欢去照那些花瓣，以至他说，小说里面说他整个人的身上都散发出鲜花的香气，所以啲人叫他的名字叫做香香公主。讲到香公主，怕啲人听过啦，记得这个咁嘅人物。虽然金庸小说里的人物可以说是虚构的， 但是我们从这个小说的描述里面，从香香公主的身上，我们可以知道她身上散发香气的原因是什么呢？第一，她是喜欢鲜花，是吧？她首先是喜欢鲜花。第二，在她生命里面的每一刻，她都浸淫在鲜花的汁液里面。同样的，如果我们说要在我们身上能够散发出基督的香气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喜爱基督，并且甘心乐意的接受基督作为我们生命的主，让祂能够掌管，能够带领我们的每一日。其次，我们就要每时每刻都要将基督的话语藏在心底里面，口里面经常的称颂主耶稣基督的名，所做的每一件事都要为荣耀基督而行，这样人家就在我们的身上可以闻到基督的香气。明白吧？这个是很重要的。首先你要喜爱基督，而且你要将上帝的话语、基督的话语藏在心底里面，就好像浸在那个汁液里面冲凉一样，沐浴一样，重要信服他每日的带领。2013年、那年的时候呢，我就已经即是中学毕业呢，有班同学呢离开了45年没见的中学同学呢，就在美国回广州探亲，经过香港约埋我们在香港几个旧同学呢去聚一聚。咁闲谈的时候呢，有几个同学知道啊，你做牧师啊，咁佢同我讲，佢话哎呀，我冇信教㗎，我亦都唔分咩叫天主教咩基督教，不过佢话我就听过德兰修女嘅事迹。他表示很欣赏德兰修女用爱心和生命去服侍印度贫民窟里面那班又患病又无助的人。哇，他说德兰修女真的很伟大啊。听到他真诚的分享，意思就是说，可见德兰修女身上所发撒出那种基督的香气实在是影响很多人。虽然他们未信耶稣，但他们都知道这个人在他身上是有上帝的爱，有基督的爱，是吧？有基督的香气在他身上。我们说，虽然我们未必要求我们每一个人都好像做到德兰修女那样，去到贫民窟里面做那些特别的事情，但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我日常工作和生活上面去关心和爱护我们身边的人，特别去服侍一班最无助最有需要的人，亦就是用我们生命去实践主耶稣基督新命令的话，因为耶稣基督应许我们说，你们若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说话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能够彼此相爱，在我们的身上就发出基督的香气了。各位弟兄姊妹，在你的信仰生命里面，你信服的是谁呢？在今天这个崇尚个人主义、讲求物质主义和追求名利的香港，我们要信服，要我们信服某些的权威真是不容易。你说要特别现在的人，你不代表我，是吧？一句说话呢就已经推晒所有的东西，不信服。但是今天的讲道主题是基督税领，它是提醒我们要谦卑的放低我们自己，完全的降服在基督的名下，在基督的税领底下，追随基督的脚踪。用使徒保罗的说话来讲，就是活着就是基督，以及在我们身上要散发出基督的香气。盼望我们都能够接受圣经里面的教导，在纸醉金迷的社会里面辨明我们人生的方向，并且在生死和福之间去选择我们人生的道路。我们要确定我们要追随的主将元帅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听我们一起同心祈祷。慈悲仁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在我们人生的历程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患难困苦，特别是魔鬼给我们很多的挑战。我们怎样才能够打赢这场属灵的争战呢？感谢上帝，你差派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不单止是藉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流出的宝血是涂抹除去我们的罪，更加重要的，他带来的是上帝的道路、真理和生命，好叫我能够认定这位带领我们走上这条真理道路的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能够信服他的带领，在我们身上能够流露出基督的香气。主啊，当我们软弱不足的时候，求主这个话语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光照我们， 我们今日祈祷感恩交托奉耶稣基督名求。